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26日，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星期天为了阻止冲入美国境内的移民，关闭了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的边境之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边境关卡。大约500多名男女老少冲破了墨西哥警方的封锁，导致美方人员使用催泪弹，美国边境巡逻部门出动了直升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发表一份声明说，关闭边界是应对大批移民试图非法进入美国而为确保公众安全采取的行动。墨西哥内政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墨西哥当局控制了试图以暴力方式闯过边界的人群，被查明与这次行动有关的人将被立即从墨西哥递解出境。声明还说，墨西哥政府依照尊重人权以及对非法移民不予刑事定罪的政策，将不会动用军队控制这些移民，但是将加强被移民冲破封锁线的地方的戒备。星期一是孟买袭击事件10周年，2008年11月26号到29号，与恐怖组织千城军有关联的10个人袭击了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一些高档酒店、一家犹太人中心和一个繁忙的火车站，打死166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天发表的声明中说，那次野蛮攻击震惊了全世界。他还说，事隔10年之后，策划袭击孟买的人现在仍未能绳之以法，这是对受害人家人的冒犯。美国国务院正义悬赏金计划对提供信息能逮捕或定罪那些参与策划2008年孟买袭击的恐怖分子的人提供最高为$500万的赏金。美国国会几位议员星期天就沙特阿拉伯王储是否涉及记者卡舒吉的谋杀问题表达了与特朗普总统不同的看法。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席夫在明年1月民主党接掌众议院之后将接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已经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情况汇报，我虽然无法以任何方式讨论汇报的内容，但是我可以说，我认为总统对美国人民是不诚实的。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将站在沙特一边，而且他不清楚沙特王储是否在此之前事先就知道对卡舒吉谋杀的行动。俄罗斯星期天在黑海向2艘乌克兰海军舰只开火，并冲撞另一只乌克兰舰只，随后以乌克兰舰只非法进入俄罗斯水域为由，扣留这3艘乌克兰舰船。乌克兰当局说，至少有6名乌克兰船员受伤。乌克兰官员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指称俄罗斯进行了军事侵略。乌克兰外交部说，这类行动威胁黑海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对此做出明确的反应。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乌克兰蓄意挑衅。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份声明说，为强行截止乌克兰军舰而使用了武器，而后所有的3艘乌克兰海军的船只都在黑海的俄罗斯水域内被扣留。肯尼亚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国家报》星期天报道，肯尼亚当局逮捕了中国路桥集团的7名员工，其中3名是中国公民，罪名是向调查标准轨路腐败案的人员行贿。香港民主派在星期天的立法会补选中未能赢得一个关键席位，失去了至少部分否决权的机会。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job responsibilities.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四部分，本课着重谈工作职责。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请听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程师 Michael Epstein 进行的一次访谈。Epstei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高级系统工程师。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他们会用到的一些词句。
Systems engineer
系统工程师
Silicon Valley
硅谷
Cost savings
节约成本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我们公司的产品行销国内和海外市场。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我的工作任务是为我们公司在旧金山附近建造的工厂制定降低生产成本的计划。
Welcome to our show.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listen to Epstein 先生如何描述他的工作职责。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他的主要职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正因为如此，他才参与了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谈判，因为他们认为工业机器人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转换，请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manufactur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What do you do?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My main job i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Industrial robots can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Industrial robots can save your company money. Interview.
现在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在北京的一次商展上认识了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Hello again, Mike.
Hello.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北京参加一次商业展览。Blake 先生也代表他们公司参加了展览。Trade show, 商业展览，贸易展览。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打来电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先锋技术公司目前在美国国内和海外有多少个工厂？该公司主要生产哪些产品？他们的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吗？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我们公司生产电子元件和办公用的电脑。
Listen.
请听下面的短语和问答，并且跟着重复。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Where did Mr. Epstein meet Mr. Blake?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In Los Angeles.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Where i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in factory?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美国是长期在一家公司任职好，还是经常变换工作好？这方面常用的两个词是
Executive
主管人员经理 Executive
Corporation
公司 Corporation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In 美国换工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工作也不要更换的太频繁，以免新雇主认为你是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另外，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要不断更新你的工作技能，还有要建立维护你的关系网，这样有助于你今后在别的公司谋职。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 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注意听，然后完成下面的句子。
A person in top management in a company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he person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Try to stay for at least a year. If you want to get a new job,It is important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Business dialogue.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教我们怎样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工作职责。今天要介绍商界人士在一次培训班上的对话。他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差异
Accountant
会计师
Tax documents
报税文件
Sales personnel
销售人员
Inventory
库存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我给培训班的工商人士讲解职工队伍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Sometimes it's necessar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at your job. Let's listen to a group of business people at a training session.The trainer asks them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现在就请听这次培训班上的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上面这几句话都是介绍一个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第一句话中用的动词是 prepare, 意思是准备、筹备。这里指的是填报报税的文件。第二句话里的动词是 handle, 意思是处理、负责。第三句话用的是 to be in charge of, 意思是负责什么、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语言功能的实际运用。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下面都是一个人在介绍自己的工作职责时说的话。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
I handle sales.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的题目是怎样介绍你的工作职责。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In many situations, you need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In a job interview,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be able to state two or three of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And when you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at a meeting, a trade show, or even at a party, they may ask you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one or two sentences. Think of a clear wa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s, I train and I prepare.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This time, listen for the phrases I handle and I'm in charge of.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We just heard people describing what they do in their jobs. Try writing down what you do in your work.Then think of one or two sentences that clearly describe what you do and practice saying them.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星期天为了阻止冲入美国境内的移民，关闭了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的边境之后，现在已经重新开放了边境关卡。大约500名男女老少冲破了墨西哥警方的封锁，导致美方人员使用催泪弹，美国边境巡逻部门出动了直升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发表一份声明说，关闭边界是应对大批移民试图非法进入美国为确保公众安全的行动。墨西哥内政部发表一份声明说，墨西哥当局控制了试图以暴力方式闯过边境的人群，被查明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将立即被从墨西哥递解出境。声明还说，墨西哥政府以尊重人权以及对非法移民不予刑事定罪的政策，将不会动用军队控制这些移民，但是将加强被移民冲破封锁线的地方的戒备。大约5000名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其中许多人试图逃离家园的贫困和暴力，一起穿越墨西哥，最近几天来到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以南的蒂华纳。肯尼亚最大的报纸之一《每日国家报》星期天报道说，肯尼亚当局逮捕了中国路桥集团的7名员工，其中3名是中国公民，他们的罪名是向调查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人员行贿。这是中国人员第一次面临有关标准轨铁路腐败案的指控。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到沿海大城市蒙巴萨的标准轨铁路造价超过30亿美元，在2017年5月投入使用，但与之相关的丑闻一直未断，铁路的经济性也被很多人质疑。肯尼亚反腐败机构逮捕了3名中国公民和4名肯尼亚公民。每日国家报说，这7人都为中国路桥集团工作，法院星期一对他们提出指控。星期一是孟买袭击事件10周年。2018年11月26号到29号，与恐怖组织虔诚军有关联的10个人袭击了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一些高档酒店、一家犹太人中心和一个繁忙的火车站，打死166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天发表声明说，那次野蛮攻击震惊了全世界。他还说，事隔10年之后，策划孟买袭击的人仍然没有被绳之以法，这是对受害人家人的冒犯。美国国务院正义悬赏金计划对提供信息能逮捕或定罪那些策划或参与2008年孟买袭击的恐怖分子提供最高为$500万的赏金。几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天就沙特阿拉伯王储是否涉及记者卡舒吉的谋杀问题表达了他们与特朗普总统不同的看法。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席夫在明年1月民主党人接掌的众议院后即将担任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已经接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汇报，我虽然无法以任何的方式讨论汇报的内容，但我可以说，我认为总统对美国人民是不诚实的。俄罗斯星期天在黑海向2艘乌克兰海军军舰开火，并冲撞另一艘乌克兰船只，随后以乌克兰军舰非法进入俄罗斯水域为由，扣留了这3艘乌克兰舰船。乌克兰官员说，至少有6名乌克兰成员受伤。乌克兰官员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并指称俄罗斯进行了军事侵略。香港民主派在星期天的立法会补选中未能赢得一个关键席位，失去了至少部分否决权的机会。民主派支持的唯一候选人李卓人以13000多张选票的差距败给了上届政府曾出任食物及卫生局助理的陈凯欣。陈凯欣在补选造势的过程中获得了亲北京的多个政党的站台支持。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个星期公布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寻求区域霸权，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逐渐丧失。报告说，在下一场冲突中，美军有可能只会险胜，也许呢会输掉对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战争。那么近年来呢，许多美国智库发表类似的军力评估报告，从不同角度论述中俄，尤其是中国急剧扩张的国力和军力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和影响，引发美国国内及全球的热议和反响。那么影响美中军力消长和变化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地区都在哪里？目前美国的国力和军力都远胜中国，为什么担心输掉美中战争的人越来越多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马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在台北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报告本身吧。这个报告的结论呢，是美国军力可能不敌中俄，未来呢有可能会输掉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马鼎盛先生，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这是一个什么机构？您如何看待这个报告的权威性和它的真实性呢？
这个机构呢，应该说是半官方性质，它拥有一批这个专家学者，这需要专长的、有实践的经验的，甚至是一些退休的这个国防高官。它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呢，无可置疑，因为它主要是表现了美国的一种传统的战略思维，就是忧患意识。他不管自己有多强大，敌人多弱小，他永远不会轻视一个敌人，因为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强的不一定赢，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具体来讲，现在中国的国力，起码是这数字上面是这个急速发展，急速的拉近和美国的差距，这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它有这个忧患不奇怪。再加上如果是中俄两个联手去跟美国对抗，那么美国的胜算呢肯定又是大大的减少。再有一个呢，就是冷战，最关键是冷战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和他的盟友能赢呢？是因为他们团结一致，而这个华约就是共产这个国际革命的方面，它不一致，内部崩溃，所以冷战这个西方是取得胜利。那如今是大大的不同，如今是这多边主义啊，比方说这个法国和德国，他又想这个另起炉灶，搞一个欧洲军队，在这个东方 韩国有时候也不咬弦儿，面对这么凶恶的北韩敌人，韩国有时候也自把自为，不跟着这个美国的指挥棒走，日本国内也有这一些反美的声音，台湾也如此，所以美国最怕的不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武器装备，最怕的是他这个反共集团或者说是西方这个盟邦里边。出岔子，倒戈一击，那他这个胜算就很微了，这是我的看法。
嗯，那么主要呢是美国方面的忧患意识。我来请教台湾的郑继文先生啊，近年来呢，美国一些智库都发表过类似的报告，像兰德公司的报告啊，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啊等等。那您怎么看这一次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上个星期公布的这份最新的报告？它与以前的报告相比，都有哪些异同呢？
我认为哦，其实这个报道，这个报告，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陈祖马先生讲的，就是有一个忧患意识，特别是料敌从宽。其实这种思维从冷战以来一直如此。
嗯，
那我们还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当时总会定期公布所谓的苏联军力报告。
嗯，
当时所描绘的苏联军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哦。但是没想到，其实后来苏联就是这个整个被拖垮。哎，这个事实和美国所做的这个报告其实有极大的落差。因此就美国军方的角度来看，他确实把料敌从宽这个精神其实是一直贯彻他各种论述以及想定。但我认为时至今日哦，美国的军力是否这个变弱或者会逊于中俄，我个人认为就现阶段来讲，事实还远非如此。特别是这个报告还指称，美国的这个可能国防经费如果再不这个好好的提高，再不在许多地方这个加强的话，会逊于这个中俄，未来可能战争会这个被打败。但我们就现在的国防经费来看，像2019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预算大概是这个7100多亿美元，那我们看2018年。这个中共的国防预算大概是1700多亿，那俄罗斯呢大概400多亿，因此中俄在军事上的花费其实远远逊于美国的。而且我们从大概军队的武器装备，特别在训练以及与盟国之间的这个协作以及相关这个演训等等，其实中俄都没有像美国以及他盟国所达到这样的条件。我们从2014年迄今，我们就可以看到，举北约为例，那北约频频在俄罗斯的边境，从北的这个北大西洋、波罗的海，那到东欧乃至于整个黑海，我们可以看到频繁举行军演哦。那相对的，俄罗斯只能被动的进行一些回应。那另外，在这个亚洲，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其实也展开类似的势头。那比如说美国与日本、美国与东南亚国家都有非常这个畅通的联系，以及一些例行性的军事演习。因此就总体军力甚至泛政治这个实力来看，我认为中俄两国其实要与美国相提并论，特别是美国的朋友圈那么大，我认为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困难。但这个报告还是点出了美国所担忧的，特别是中俄两国都在发展所谓的不对称武器，进行不对称的作战，确实在某个领域部分削弱美国的优势，那这是美国恰恰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在许多这个智库以及一些委员会所强调的要增加一些投资，主要就是针对这些应对型的武器装备和新科技，那拨出更多的款项，那以及在这个不对称作战这个部分，让美国不至于居于下风。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美国五角大楼实际上不认同这种观点。最近国防部高官呢纷纷出面，认为美国还能够同时打赢两场大战，或者至少呢接近于打赢。 让俄罗斯或者中国在这一场博弈中看不到有什么希望。那我来请教马先生啊，从美国武装力量的外观来看，它堪称巨无霸，7000多亿美元的这个军费开支呢，令中俄望尘莫及。那为何国防部这些国防专业人士会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呢？马先生，
这个结论呢，有它一定的道理。正如刚才郑继文先生所说的，你要是比70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军费和中俄加起来大概才2000多亿，那这个差距是巨大的。但是这个不能这么看。我们看这个报告是针对美国国内社会、舆论、人民和国会。那你要打仗，关键是要取得这些人的支持。
嗯。
就这些人要支持你，像冷战那时候，那就是铁杆了，没得可说。你要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今天，正如这个报告所说的，美国现在那眼睛是注视于这种非传统战争，什么反恐啊，什么地方的这些这个小打小闹啊，而中俄呢，好像这个报告就是说，它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对抗美国。
嗯，
啊，这个落差就不是这个7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可以反映得出来的，这是一点，这个忧患意识的依据。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战争，下一场战争不能从武器装备上来看，
嗯，
得从那个心理状态。就美国人想不想打，如果是和俄罗斯碰，和中国碰，美国会不会第一时间投入？那我们看，从格鲁吉亚看，从这个乌克兰乌东，从这个克里米亚看，美国他那种战意啊不浓，对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他那个战意浓在什么地方呢？浓在南海。
嗯，
他真是搞了这个人工岛，真是大家都想象不到，几年当中好像一个基地群就已经可以妨碍美国的战机和战舰包括核潜艇的自由进出了。那么美国这个就觉得你这反应不够及时，如此以往呢，再过10年8年恐怕这个情况就更加迫切。
嗯，
所以他现在提前拿出来这些这个忧患意识，可能是把它稍微放大了。当然目前还可以，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叫打赢，什么叫打输。美国一直是要以很低的这个伤亡打赢才国内才接受。那么如果是打这个持久战或者打消耗战，你也死人他也死人，美国就作为一种惨胜，他可能就不会在美国本土以外肯打这种这个玩命的战争。比如说台湾问题，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真是要大家玩命的时候，美国人民、美国舆论、美国国会是不是会同意你去玩命？这一点就是战意不浓，这一点可能是中俄是比较强项的。
嗯，战意不浓，意呢当然是意识的意啊。我来请教这个郑先生啊，有人认为
是
说美国国防智库呢和五角大楼实际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提出来未来战争这样警讯呢，无非就是要为国防部增加军费来提供借口。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似乎呢就是这种观点。那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美国的这个智库这个类型很多，
嗯，
而且这些智库其实和政治界，其实和军界，那通常有良好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大家所知道的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这些智库通常与军火，就是军工企业，那特别是我们都非常知道美国的军工体系，那它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哦。
嗯，
也因此有人称之为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它的这个影响力那直通美国的政界以及学术界等等。也因此那过去以来经常有许多观点认为，许多智库所这个营造的一些舆论，所进行的一些论述或一些主张，那经常会与美国 政府高层所意向的一些方向，或者美国军火业所希望营造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势头，其实颇有关系的哦。比如说就我们就我生活的这个台湾来看，那过去以来其实有不少智库会发表有关两岸的那诸多的议题，比如会支持台湾这个军方需要添购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那之前最有名的就是就是战机要尽量减少，应该大力发展所谓导弹的武力。其实这种很极端很偏颇的一些主张，那当时就被认为那与一些军火厂商希望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市场可以抢到一块大蛋糕有很大的关联性哦。那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认为那美国的智库所论述和主张那是否足够客观能反映世界的形势，我认为他的这个大家的怀疑其实这个问号是很大，特别他是经常受到包括军工复合体军火业以及美国政界那包括鹰派部分人士那所这个影响，因此他所做的论述经常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指向性或一定的目的。那对此这个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运作这个形态以及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就可以了解了。那美国这个智库那他所这个做的一些论述那其实那都是有一些目的存在的。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一下美中之间最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的这个热点地区。未来美中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热点之一呢，无疑现在是南中国海。不久前我们看到美中军舰短兵相接就是一个例证。另据最新报道呢，说美国空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日前飞越南中国海并逼近这一地区的岛礁附近。那么我来请教马先生，请设想一下未来美中会在何种情况下发生冲突，冲突会保持在什么样的一个规模，以现有美中军力的对比，战争的结果又将如何呢？设想一下。
冲突和战争两回事啊。要是冲突呢，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生，但是可控的。它的那个激烈的程度，它的那个伤亡程度，它的那个这个引起这个干预的地域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这个冲突。那么如果战争呢，就另外一回事了。战争我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美没有理由也不会打一场战争，就是战争而言啊。那么至于如果冲突在哪儿是更可能呢？我看还是台湾是更可能，当然南海也可能，但南海只是小打小闹，你再怎么样它也是一种这个，或者是飞机碰一碰，或者是军舰甚至是潜艇核潜艇碰一碰，完了它不涉及到这个领土的更换，它不像台湾，那台湾是怎么要解放掉，或者是美国援助把它打回去，那这都是目的性很强很大的一个目的了。那南海那都是小意思，如果是发生冲突呢，它那规模不会很大啊，时间也会很短，但是中美军力对比是怎么样的结果呢？那得看具体是一场什么样的仗。也就是美国那个军舰要这个逼近到中国的岛礁，甚至是这个擦边球，或者是进入了领海范围了。那这些都只是开枪开炮死人，沉船，顶多是这样而已。它很快就会过去了。这胜负是很难讲的，因为这个突然性。谁要是想打第一枪，他这个有这个开火的这个意识，他肯定占便宜。这个战术的突然性，很可能就把对方的飞机或者军舰甚至潜艇搞掉了。但是后果呢，别人报复也是可能是空军轰炸或者是导弹轰炸等等。结果怎么样呢？就大家从互打降级到互骂，互骂完了以后就完事了。 这种事情呢，充其量像这个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一样，它不会大打出手的。
嗯，
如果说南海而言，要是说台湾那就不同了。台湾如果真是中美在台湾进行一场战争的话，可能是动摇国本。
好的，
在北京来讲是动摇国本，在华盛顿来讲，胜负可能是取决于一个政府的下台。
嗯，
这一方面恐怕这个郑继文先生有更加切身的这个看法。
好的，那马先生啊，关于台湾问题，我们下一个问题详细探讨。我们现在先来集中看南中国海。我来请教台湾郑继文先生，未来南中国海呢？很多观察人士都看出，说必然是一场高科技的、以海空战为主的这样一个局部战争。虽然近年来中国海空军呢有了这个长足的发展，但是如果从武器的硬件呢、从软件呢以及经验和训练等各个方面综合来考量，那您觉得中国是美国的对手吗？我指南中国海这个区域。
当然就传统的这个海空军来讲，现阶段的这个中国军力还不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对手哦，特别是美国是向来是强调它的海空军的机动、快速、精准的投射能力。
嗯，
那特别大家注意到美国这个航母打击群哦，那十个，那近期其实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派两个战斗群，哎，打击群到这个菲律宾海附近进行操演。那可以展现了它很强的动员和机动能力。也只就这个南海这个地方来讲，如果中美真的在此那爆发冲突，我认为以美国海空军的优势来讲，要摧毁这些岛礁甚至占领岛礁，我认为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很困难而且这个做不到的事。但是这个关键是，如果这样做它的后果是什么？
嗯，
这后果可能就不是发动战争、发动冲突那么简单，它就涉及两个这个大国、两个强国啊，这个军事上的较量哦。那我们都知道，中美两国是都有核武的这个两个强权，因此，那战争如果大打的话，上升到这样级别的这个战争，其实对中美两国可能都讨不到便宜。因此，这就是为什么那。这个中共方面，那过去以来一直积极这个推动所谓的核武现代化，哎，包括这个洲际型这个导弹、海基潜射的这个导弹，那大力强化它的这个现代化能力，主要就是以这样的这个镇国神剑的这个兵力作为后盾，让类似南海如果爆发冲突被夺走，或者他的对手那轻起战端，他必须要思量一下。面对我这个核武的能力，那是否有能力承受这样的代价？也许这样的格局其实就限缩了南海这个地区，中美两国其实爆发比较大规模冲突，甚至美国夺占这些岛礁，这可能性哦会大大的降低。
嗯，
因此一般来讲，那类似2001年这种撞击事件。包括空中飞机的可能这个意外，或者海上船舰这个冲撞的意外，这个倒是有可能会发生。
嗯，
那至于说那种大打或者比较高层级的战争，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另外，随着中美两国都走向一些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无人化的包括这个水面船。无人化的潜艇或者无人飞机在南海岛礁进行中美两国类似装备的一个较量或博弈，
嗯，
那倒是很有可能。这就是涉及所谓的侦察反侦察，而它与一般我们所认知的所谓传统的战争和冲突，它的情境可能会大大的不同。
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朋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这个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为您邀请三位来自中国的嘉宾，谈谈他们为何关心 台湾的大选，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啊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